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谈这个唯识里头谈这个别境啊，我研究别这个唯识哈，研究片行别境啊嘛，善法、烦恼法哈、随烦恼法研究完了，我觉得因为。我们读唯识的时候，常常就是依的那个名相啊，啊就在名相里头在解释那个名相，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我读唯识读完了，跟我的修行生活没有直接，好像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你只要了解别境。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别境，你的事业就是你的别境，你的家庭就是你的别境，你的婚姻就是你的别境，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就是一天也是你的别境。啊，所以每一个别境在这个地方，你都看出它的意义，看出它的价值，实现它的美好，这一件事情，啊，那么你就会得到法喜，就会。感受到那一份圆满，你能看出那件事情的价值，然后你就会从那件事情里头找到得到启发，那么也当然会得到好的行动跟圆满的结果。那么所以能够如此的时候，那么我们更进一步的把这个东西实现呢、啊、我们又能看得出来，即使世间法里头能够实现的好，在出世间法里头，就在这个同时在转世成智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件事情，我来这个世间里头把这个生活过得还蛮欢喜的，过得圆满的，但是到最后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走，就好像你去参加一个画画班哈，画完了以后就交给老师，然后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回家了，就好像你去一趟旅行，旅行完了以后你终究要回家，就好像演一出戏，戏演完了、哎、那么你觉得演得很圆满很开心，然后最后你还是要回家，来看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别境这个部分你看着啊，过去这个禅家的修行也非常重视这个领域的一个啊，一个开悟这一部分的实践。我们知道唐朝的时候，慧宗国师有一天有一个弟子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师父，人家这么讲说青青翠竹啊，尽是法身呐、啊，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的竹子啊，翠绿的竹子啊，青青。”翠竹啊，尽是法身，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法身，也就是啊，这个如来的法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你所看到的黄花啊、白花啊、这个紫色的或者是红色的，你看起来无非般若。你在看他说，并没有离开这个般若。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你所碰到的林林种种的事情，尽是法身。你所平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无非般若，我们会把这些事情变成我们的障碍，变成我们的烦恼，变成我们的困难，变成我们这口气吞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转世成智，没有在别境里头真正的在那个地方我转了这个智，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位弟子呢，那么跟慧宗国师讲了这个以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人说这是外道说的话，有人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师父啊请你开示。慧宗国师怎么回答呢？他说 这首诗，这一句话，是文殊普贤的境界。为什么叫做文殊普贤的境界呢？文殊菩萨处处都是智慧，如果他不是到处都碰到智慧，他没有办法化解我们，没有办法引导我们啊。那么普贤如果不是时时刻刻转世成智，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情转世成智，他不能称为普贤。普贤的意思就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具有普遍妥当性的德恨跟功德，那叫普贤。然后他就引了华严经的这段话这么想，他说经典里头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佛身充满于法界，这个佛身啊就充满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法界里头，林林种种都具足，有佛都有佛身在那里，只是怎么样，只是我没有跟他相应而已。所以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他就现在所有一切有情众生的面前出现，但是有情众生却看不出来。确实是这样，这个昨天我到这个中广去，他们邀我这个上这个中午茶的那个节目，谈的呢是夫妻吵架的事情，谈的是离婚的课题啊，一卷是现场播的，一卷是这个预录的。那么这两个问题你去把它看清楚。他问了说，为什么夫妻一直吵不完？有的夫妻为什么一回到家就吵不完？我说对，我们台湾话这么讲说，家头边拄着剃头刀，那是大家都在看得到，看个气了了嘛，你看得到啊啊，还在战就是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他还问的，为什么而且吵的问题都是那几个？我说对啊，当一个人法眼打开的时候，会看到生活中林林种种很丰富的话题，很感动的事情，他们都看不到，整天只看到那几件看不开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回家吃过饭，只因为吃饭的时候这个菜煮的淡一点就要大吵一架，煮的熟一点烂一点也要闲了半天，两个人都在那看。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开启一点智慧去看看，他就不一样。难道他今天晚上所做的菜就只有这一盘你认为太咸了或太淡了这一盘，其他的你都不懂得去欣赏吗？这个人的法眼被封闭了，所以他看不到周遭里头有好多的事情的美好，他看不到，他看不到。可是当我们开启了这个法眼，用心理学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这个情结啊，我已经把它打开来了，我被这个结给封住，我被一个这个自己的意识的网，执着的这个网，给把很多的美好的事情都滤掉，只剩下一个不好的东西进到心里头来，所以再怎么看都是不好的。所以探头天外看的时候，却发现周边的事物很美。其实他的婚姻应该是不错的，可是他就是怎么看的都是那个不好的，他没有看到那个好的，就是配偶他不良就是了，不良。国语怎么讲，啰嗦多念一点的话，你如果把它解释成说他是在关心你，你不是也觉得很温暖吗？但是不是，但是人总是把它看成坏的。所以这个心啊，这个法眼打开了以后，就是叫 你自然而然就是随缘复感弥不周，你随着缘，你愿意啊，用你的般若智去复感，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而常处此菩提座，而你自然而然的就一直是坐在菩提座里头，你的人生里头有蛮多的喜乐。要是这样子去看才对哦。在周遭生活里头，你看到了觉得你看不惯或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受到一点委屈的部分，是当时你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可是你一会儿把它看一看，这个东西也只不过是别人的一点意见而已，我把它想清楚是对的，我应该感谢他，是他误会的，他就放下，如果有机会我再跟他解释，我仍然还是开开心心的。就是碰到障碍的困难的地方，我们有了一些困难能够用般若去看的时候，所以这叫做随缘复感，没有不周遍圆融的，你自然而然可以周遍圆融，是没有错。有些打击在这时候是痛苦的，可是我们很短可以调适的过来，这就是修行呢、啊。我们很快就能够这个产生智慧啊，那么能够从里头那个我们的成见偏见里头，我们从这个情节里头解脱出来。所以他慧中国师引了这一段话来解释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你看起来是看起来郁郁的黄花无非没有，无非是般若，他也是般若，好的坏的通通都是佛法身哦。我常常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在你的生活记忆当中，你不能跟别人比，可是你无论如何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这个别境很清楚，可是在你头相处的这些事情里头，你能够随缘复感而没有不周遍圆融的，你因为起了般若来看待他的话，那么你才真的练了一身佛，跟极乐世界相应。有一天你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在那边也适应得很好，要不然你在这里都什么事情看不惯，这个地方也障碍，那个地方也这个郁卒，那你把你送到极乐世界，你会开心会郁卒吗？我看可能还是郁卒而不是开心，断不掉的丢啊。所以边地宜城的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虽然到了极乐世界，可是到极乐世界的边地宜城，它没有真正的成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环境，这是别境，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用般若来觉照来看待它，你要欢喜来看待它才对。所以我们讲说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就在这里。所以禅的初禅就是你有了一个很好的觉悟，你这个觉悟不是彻悟啊，只是我清醒觉察，你自然而然慢慢去练习，就会发现在平常生活当中你看到了更多的喜，也接触到更多的乐，所以有觉有观有喜有乐，内心是安定的专注的，这叫初禅。初禅的入门就已经是能初禅的时候练一声阿弥陀佛，那这样子的一个功德，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那么这个弟子的又问了，他说翠竹既然离不开法界，也就是所有事事物物都没有离开这个法界，这个山河大地也没有离开这个法界，你身上的穿的衣服，乃至于你手拿着手机，你家里的电脑，你的 iPad 都没有离开这个法界，这些也都是这个般若智慧转世成自己的创造出来的。翠竹既然离不开法界，那它就是法身咯。慧中国师的回答说， 大般若经里头讲的这么明白啊，色无边，故般若也无边。所有的色相无量无边，林林种种，但是般若也是无量无边。你用般若去觉照的时候，所有的那些色现象，无论你是男女老幼，无论你是富有贫，这个贫困，你是这个得意或者是失意，都是一样，都在那个地方变成般若。各位，这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地藏王菩萨为什么能够在地狱里头能够化度有情？那我们去地狱的时候可能变成地狱众，为什么？他在地狱里头，他看到所有地狱所发生的事情里头，心里面都不会起障碍，而且有了智慧去觉照地狱的有情众生，你不觉得吗？但是他有这样子的一种修行，有这样子的智慧，这是多么重要啊！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只要今天回到家里来，看到我们家里的小孩子有一件事情让我看的，就是看的觉得有点担忧的，我就已经开始要这个要数落很多，而且数落完了以后，心里面越来越担心，越放不开，就变成这样子了。到了办公室，到了自己的事业的地方，看到事情有一点小障碍的时候，马上就转在那个烦恼里头，而不是他在那边看到他可以转机的部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佛法佛所告诉我们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华严经里头啊，这段话他说的这么的明白，他说一切自生产业啊，与实相不相违背，也就是所有自生产业，你的工作，你的生涯里头所做的自生或产，在生活上，在你的工作上，所有的种种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离开这个与这个实相不相违背。所以我们学佛是在我们的世间里头好好的去学，好好的去转世成智，有一天我们做完了，我们要放下它才行。最近呢，这个莲花基金会，这是一个啊，有关临是做这个临终关怀啊，那么安宁病房的一个这一方面的一个协助的一个基金会。那么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征文比赛，这个经文的比赛是征文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叮咛。每一个人生，每一个年龄都有啊，都有差，都有头。那他们就邀我说：“郑老师，你来帮我们啊做评审喽。”我们去帮他做评审。我看了，哦，这么多稿件，看这些东西，我不成问题。我连这个以前呢，这个连高普考的卷子都在看的，这个没有问题。我看了。看完了，我也告诉大家，这次的征文非常成功，他的利益都很正确。我觉得人说真的，到什么时候要走，你真的不知道。你应该把你在清醒的时候应该交代的事情，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你的这个亲人或好友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人要离开的时候应该讲些什么？大部分人都谈到说，你看说我如果是没有救了，你不要给我急救啦，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件事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有一个觉悟，就是这些东西应该是在自己清醒的时候留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将来应该怎么去处理才对，而不是留下来让大家不晓得怎么办。 如果有一些财富可以给这个这个慈善社社福的这一部分的工作的，你也可以做，要去做发展任何一种都研究工作的也可以，但是不要留在最后，以后变成是一种争议，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办法。所以有的人很清楚，到时候他该退下来就退下来，东西很清楚啊，这个我一定传贤，而不是传自己的家人。嗯，很有道理。你看看这生命世界里头，你知道人在这个生活当中每一个别境，你就是身上没有任何东西，那么走的时候也自己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放下，所以在到了极乐世界佛的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不带什么。过去跟大家讲过啊，我不断强调这个事情啊，在这个濒死经验里头，有三分之一的大部分的研究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哎，似乎来到了一个光明的一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不是现象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温馨的、温暖的，好像自己的家回到这个地方来。可是这个世界似乎在跟你产生了一个沟通，而这沟通里头每一个人所讲的都差不多，那个光的世界在问你，到人间去走这一趟，你喜乐吗？你活得快乐吗？你有没有用慈悲、用爱去生活？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用智慧去解决？大概就是问的这个东西。这些回来的人，再回来，人生完全改变。有过濒死经验的人生都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没有到这个光的世界的人也都很改变，都会觉得人生应该珍惜，而且走的时候自己知道会回家。所以我们来这个地方的这一段，不管你的生活情境是什么，这都是一个别境，这个别境里头有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珍惜它，因为从这个地方去实现呢，所以生活中一切自身产业仍然也是我们转世成智，在这里经营的好，在这个地方能够生活的喜乐，而且我们内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情染，那一实相就不相违背啊。那么所以当他问到这个罪主既然是不离开这个法界的话，那么他就是法身咯。所以慧中国师才会回答他说，大般若经里头讲色无边，般若业无边，经上不是这样跟你讲的很清楚吗？所以黄花脱离不了法界，其不是也是般若吗？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别境里头，法眼禅师有一天，他的弟子问他说，什么叫古佛？哎，法眼禅师人家问他什么叫古佛，他说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慈悲喜舍就是了。哎，这一次人家问他这个，他怎么答呢？问他什么是古佛呢？他说现在不是很好吗？你了解这个意思吧？你会觉得好像所答非所问，但不对，这个答得非常的巧妙，你好像要去追求一个古佛，对不对？但是他告诉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就是这个现在活得好好的这个人，就是古佛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有所领悟啊。我们不要老抱怨我们自己，我们抱怨我们的记忆，然后抱怨别人看不起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领略到这个部分了。那么这个弟子接下去就问了，那这样子的话，十二时辰中我怎么修行？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头我应该怎么修行？他说步步踏实，把它看清楚，一步一步踏实的意思就是 一步一步把它看清楚，用你的般若去回应它，叫步步踏实。嘿，你看那些这个过去的这个古德留下来的文献里头，你把它融会贯通下来来看，你才知道说，哇，如果我们再看唯识的经典，回来再来看这个禅的经典的时候，其实你看起来好像不同领域的东西，但是一看这个地方所谈的是一而不是二啊。所以净空法师他当时啊、哦，我这个开始跟他读华严，然后开始跟他这个24小时念佛，然后有一次误谈话的时候，他跟我谈这个事情呢、啊，你好好的去读经看教，将来去弘法。